好，弟兄姊妹平安。
阿门。
上次我们说这个天热死了啊，这两天又快凉快了。昨天大暑，没想到那么凉快。嗯，这聂姐说对了，聂姐说这个，哎呀，入了伏就凉快了。实际上这也不正常啊，你该热的时候不热，该冷的时候不冷，这就是这种叫什么呀？叫颠倒破坏啊！其实天为什么会这样呢？天地万物都劳苦叹息，因为自从亚当犯罪以后啊，什么叫罪呀？罪就是把神的那个创造的秩序给颠倒破坏了。这样一来呢，人和神的关系出了问题，那么万物也会出问题，以后还要不正常，以后还要更大的颠倒破坏。什么颠倒破坏？地震啊，各种各样的灾难啊，这都是属于这种情况啊。自然界它反映了一个万物之灵长，人与神关系破裂以后的人与万物的破裂关系的颠倒破坏，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啊。那么神为了恢复这种秩序或者恢复这种关系呢，神的方式是什么呢？就是救赎，就是救恩。神用耶稣基督的十字架来救赎我们，让我们来恢复与神的关系，让我们和神的关系重新和好，那样呢，人与万物的关系也会和好，将来就会有个新天新地，在这个新天新地当中就没有这一切的灾难了，就没有这一切的痛苦。那么这是幕后会实现的，但是呢，在我们还在这个世代当中的时候，就是这个世界还没有过去之前呢，我们还是活在这种光景当中，而且越到末世这个情况就越严重。但是呢，神也不是说就任凭他这样啊，就是攒着啊，攒着到最后一块算账吧，算总账，神来的时候再改变，也不是。神还是他有他的恩典在这个世上啊。因为什么呢？因为神他设立了教会，那教会就是神的选民嘛，就是神的天国在地上的彰显，就是在新天新地还没有来临之前呢，神已经预演了他将来的那个无比荣耀的那个神的国。那在教会的这种治理当中，或者教会的管理当中，教会的生活里面，我们可以局部的恢复与神的关系，而且借着这种关系的恢复呢，我们会影响这个世界，会使更多的人与神和睦啊，恢复这种关系，这种事工，这是教会的职责，也是神的一种恢复或者是神的一种归正。那么在这教会当中呢，它也会出问题，因为教会它毕竟还是人所组成的，教会的人呢，他都是蒙恩的罪人啊，虽然我们蒙了恩，但是我们原本是有罪的，而且我们即便是信主了还会受罪的一些影响。我们知道这个罪它并没有消除啊，只是呢神的能力要胜过它。当我们顺从圣灵的时候，顺从神的律，这样我们就可以胜过那个犯罪的律。但是如果我们不去顺服主的话啊，我们去顺服肉体的话，顺服情欲的话，它就会怎么样，就会生出很多的败坏来，教会也会有问题。其实教会比这个社会啊还多两样问题，就多两样罪。什么罪呢？一个是明知故犯，知道应该怎么做就不做，是吧？不听神的话，这不明知故犯吗？那不信的人他不知道，他不知道者不为罪呀，啊，说我们比他们多一样罪。那还有一样罪呢，假冒伪善，假冒伪善，这个是世人他不会的啊，是因为他不信主，他不存在假冒的问题。我们口上说信主，那么我们行出来却不像信主的，那么就是假冒伪善嘛，那就是假的，呵呵，冒充的啊，很多这种冒牌的挂名的基督徒啊，这也是教会出问题的一个原因。所以说呢，教会的问题当然就是用神的眼光来看，或者是用这个属灵的眼光来看，那这是最大的问题。因为是教会是神的家嘛，教会是神在这个地上的一个，可以说是一个代表，一个使馆啊，大使馆。哎，你这大使馆吗？啊，你想到那个国家去，你必须到大使馆去签证，你不签证你去不了，是吧？我们是天国的大使馆，你要想去天国你得在这签证啊。所以教会的问题很重要啊。那么解决教会的问题呢，那么就显得尤为突出啊，尤为重要。 所以我们来学格林多前书，格林多前书就是保罗他对于教会所存在的诸多问题的一个总的解决方案。上次我们在那个序言当中也跟大家交代过啊。那么一个有问题的教会，或者是一个属肉体的教会，一个灵性软弱的教会，它会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这些问题可能不是说我们每一样都很严重啊，但是呢我们要从里面来看，来对照我们是不是也存在诸如此类的问题。如果有呢，我们就要从中找这个解决的方法。这是神对于教会的一个教训，一个督责，一个劝勉。那么第一个问题哈，这里在说第一个问题是什么呢？就是结党的问题，说白了就是教会不团结，分门结党，你一派我一伙，这个在社会上很常见，是吧？你无论是一个社会也好，甚至一个家庭，他都会这样，谁跟谁他就比较好啊，谁跟谁他就不对付，这种情况很常见啊，一个单位也是这样啊，分帮分派的。那么这样的现象会对这一个团体会产生很不利的、很负面的影响啊，这是非常清楚的。那么教会的问题，它的具体表现是什么呢？我们来看啊，接着看啊，上次我们看到第十章啊，第十节是吧？啊，第十节说：“弟兄们，我借着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劝你们都说一样的话。”这是保罗的一个劝勉，说你们要都说一样的话，什么意思啊？什么叫都说一样的话啊？啊，都说包山话，别说四川话。这个说一样的话呢，也不是说我们在教会里面都得说一种话啊，它是指着我们要通心，我们要就是说，凡说话、行事、动作、存留，都要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无论说什么呢，无论做什么，都要为了别人的益处。这是我们要一样的。为什么要这样呢？说你们中间也不可分党，关键是什么呀？分党，你一分党呢，是不是就不说一样的话了？哎，我偏不说这样，我偏要跟你对着干，那么就是不说一样的话，一分党就会产生这种对峙。我们只要怎么样，只要一心一意彼此相合，这是保罗对我们的要求，要一心一意彼此相合。这心不一致，那么这个意不一致啊，那表现也会不一致，彼此也就合不起来。那怎么样能够彼此相合呢？这是一个属灵的问题，不是说我们这个气味相投，我们这个是很合得来，看彼此比较顺眼，这就合一了，这不是合一哈，这是属于是肉体的情欲上的那种合一。世人也有戒严的不戒严的，是吧哈？但是属灵的人不应该是这样。教会的合一呢，它不是说那种投缘，这个人都讲投缘啊，看着你就挺顺，第一印象就很好，以后发展关系也好，教会里面不是这样的。教会里面就是不投缘、不投脾气也能够合一啊，因为他们有个大前提，这个大前提我们后面再说啊。但是呢，这个结党纷争这是一个表面现象。是一个在这个教会当中已经非常明显的、非常严重的一个现象，所以保罗给他们提出来啊。保罗说：“我怎么知道的呢？因为有哥莱士家里的人曾对我提说起弟兄们来说，你们中间有纷争啊。”保罗说：“我是听说的，听谁说的呢？”哎，哥莱士家里的人，看保罗这个说话啊，挺有这个分寸，而且是挺有智慧啊。他不是说我听说怎么怎么样。那你听说，你听谁说啊？是不是？是不是你自己瞎编的？你自己想象的啊？这个不能服人啊！但是我听说格莱士家里这个就有什么了？就有个范围了，是不是啊？这个不是我瞎说的啊，是格莱士家里的人。那格莱士家里的谁说的呢？具体到某某某，给他我说出来，他就不说了。那说了就有麻烦了，又制造矛盾，是不是啊？所以保罗说话是很有分寸。其实我们弟兄姊妹之间这个待人接物或者是互相的接触，他也要讲这个分寸，不能说我们啊，反正我们都信主的，可以胡说八道啊，可以怎么样都行，也不是啊，也要注意说话的这种分寸，凡事都要为造就人嘛，不要伤害人，是不是？也不能出卖人，有的该说的说，不该说的还不能说，有的这个需要拐个弯，有的需要含蓄一点， 有的人就说，你看我这个人就是直筒子啊，我这就是没脑子。你这个没脑子，你就可以随便伤人吗？你给自己找理由，那不行啊。保罗是非常严谨的啊，非常这个小心的。既告诉你们我是真的是听说的，但是我不把具体的人告诉你们啊，省得你们中间有纷争。他们说你们中间有纷争，我的意思就是你们个人说怎么个纷争表现呢？说有的人说我是属保罗的，这些人怎么样？对保罗很好，是不是啊？他们觉得保罗就是我们的使徒，他建立的教会我们就是属他的。那么还有的呢，我是属亚波罗的，我就喜欢亚波罗，这个人讲道讲得好啊，这个人啊知识学问大，而且又年轻，而且又热心，我喜欢那个亚波罗啊。你看那个保罗你看长那个样其貌不扬的，保罗是其貌不扬，他自己说，而且言语粗俗，言语粗，你看他写的这个文字非常的典雅啊，其实他说话是很粗的，所以说可能有的人也不喜欢他，喜欢亚波罗。有的人就说我是属基法的，基法是谁啊？彼得，彼得是老大啊，彼得是那个耶稣的大弟子，首席门徒啊，他的当然是德高望重，是吧？我们当然要跟从他了。这基法，我们是属基法的，我们叫基法党，基法一派。还有的说什么，我是属基督的，这好不好？这个最坏，这个属基督的最坏。属基督还不好吗？他的意思不是说我是属基督，是我是属基督，你们都不是属基督的。哈哈，你们是属人的，是不是啊？你看你又属保罗，你是他们算什么？我是属基督，这种人最阴险了。那基督是分开的吗？你说我是属基督，本身就是你已经把你跟别人有划分了，是不是啊？你觉得你别人高啊？应该说什么？我们都是属基督的。基督是分开的吗？我们既然是基督的身体，那身体能分开吗？你一火我一块，腿是腿，脚是脚，这不坏了吗？这就碎尸了，这就啊。那么保罗他不说别人，他单说谁啊？说那些属保罗的，你们不是在意我吗？你们不是给我好吗？啊，我就批评你们，你们不是听我的话吗？好了，我说说你们听听啊。保罗为你们钉了十字架吗？你们是谁的门徒？这个搞清楚啊。不是你喜欢我保罗你就是属保罗的，保罗又为你们钉十字架，就算保罗钉了十字架也不管用啊，这是唯有基督他的十字架能够救赎我们。而且你们是奉我保罗的名受洗的吗？那个时候可能有这样一种认识啊，或者这种偏见，就是说谁给受的洗呢就是属谁的。过去的时候呢，教堂里面也是这样啊，你看就争这个受洗权啊，好像是谁受了洗呢，就是我给你受了洗你就得随祸果。但是保罗说，我感谢神啊，除了基利斯布和并该有以外，我没有给你们一个人施洗。就是说保罗他不太给人施洗的，除非万不得已。为什么呢？就保罗就尽力的避免这种情况，就是不是说你是我保罗给你们受的洗你就随祸果啊。因为什么？他说免得有人说你们是奉我的名受洗。这是教会里面这个一个幼稚病啊，就是看人不看神。我喜欢哪个人呢，我就随和哪个人。那么教会里面的这个同工，这些使徒们多了的时候呢，他们就会有好恶，有这个挑选。尤其是给他们受了洗的，他就特别的高看他一眼。那么这样再加上人的个性的问题啊，再加上人的灵性的问题啊，而软弱啊，就会造成什么？都会这种结党纷争的，就是因着那个属灵的领袖，或者是说使徒们，或者是说主的那些仆人们而起的纷争，这是一种情况。你看这纷争分党的，他总得跟着一个头，是不是？那有一个带领的。但是保罗告诉他们，你想让我做你们的带领的，你先别想了啊！我是尽量的避免这件事情。甚至我都不太给人们施洗的，我也给自己反家施过洗，此外给别人施洗没有我都记不清，就是说我很少给人施洗啊。因为什么呢？基督差遣我原不是为施洗，乃是为传福音。我要尊重我的职分，主耶稣他差遣我是干什么呢？是传福音的，是做外邦人的使徒。我要尽我的本分，把福音传给更多的人。至于施不施洗呢，这不是我的那种他的负担。那每一个主的仆人，他呼召都有一个意向的，或者是他都有一个负担的，哪一个是他侍奉的重点？ 保罗就什么呢？就传福音，这个是就他的重点侍奉的方向。就是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侍奉的方向的。神是根据什么呢？是不是说根据你的好恶？是根据神的灵所赐给你的那个什么？赐给你的那个恩赐。你有什么样的恩赐，神就差遣你去做什么样的工。所以说每一个人都有这种呼召或者是意识啊，你要发现你的恩赐，你不要等啊，你不要等说圣灵啊，快来给我赐下恩赐吧，快来给我过过电吧，哎，或者说给我下场雨吧，下场淋雨，不要等，神就早就赐给你了，你就要善于发现神的恩赐，并且呢利用你的恩赐去服侍，这是保罗所做的。保罗传福音他说什么呢？他说我并不用智慧的言语，免得基督的十字架落了空。你就知道保罗为什么他言语粗俗。他言语粗俗，他有的时候可能是故意的，他不是说他生来就这样，或者是他不会说很高言大志的话，很文绉绉的话，不是的。他就是要怎么样，就是要用这种最朴实的、最普通的、最寻常的这种言语来干什么？传福音。为什么呢？他说免得基督的十字架落了空，因为十字架永远是我的荣耀。我传福音就是传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不是我用一些华美的言语来感动你，来感化你，或者是用我的口才来使你降服，这些东西不是保罗所用的。保罗所用的就是我用最质朴的言语，最接地气的言语来把耶稣基督的十字架、耶稣基督的福音来告诉你，圣灵会借着他的这些话来做工，来使这些人能够接受耶稣基督十字架的福音。如果我用又是哲学呀、啊，又是思辨啊，又是各种各样的诡辩啊，或者是说技巧啊、口才啊，或者是说这种感情啊各方面的运用啊，你像这些演说家呀、啊，什么就是那些传销大师，他们都会来这一套啊，都会来这给人打鸡血啊。你搞这兴奋，你像有的布道会啊，有的布道会他就特别营造一种气氛，在这个气氛当中然后再渲染一番，然后再开始呼召，那人很容易就被呼吁起来了。但是呢这个果效并不一定好，他冷静下来他一想想就不行了。其实有的时候人会受情绪的影响和受环境氛围的感化啊。为什么很多的国外的教会他喜欢搞那种大型的音乐布道啊，你让那种音乐布道，你就说不用布道啊，你光这个音乐氛围一起来，这个人都会兴奋，就有可能就给你忽悠过去了啊。有的人就是搞那种大型的医治布道，哎呀，一说好了都好了，这个奉耶稣的名，你们的病都医治了，哎呀，当时就觉得恨不能就从轮椅上就站起来了啊。有的人那个近视眼把眼镜都摔了，结果回去一看又看不见了，这种东西不行啊，这种忽悠人不行。实实在在的传福音就是靠什么呢？靠圣灵亲自做工。但是你要传啊，你要传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啊。所以保罗说我不用智慧的言语，所谓的智慧的言语其实就是人所看重的或者是人所倚重的那些。后面他还要讲啊，说因为十字架的道理呢，在那灭亡的人为愚拙，在我们得救的人却为神的大能。这是为什么保罗不用高言大志，保罗不用智慧的言语的那个原因。讲到这里我们已经开始分段了啊，前面讲了什么，前面讲结党纷争的事是吧，啊，后面再讲什么，就是传福音的事，就是人的智慧和神的智慧那个对比。这也是告诉传福音的人我们是用什么样的方式来引人归主的。因为十字架的道理在那灭亡的人为愚拙，在我们得救的人却为神的大能。本来这个十字架的道理人就是看为愚拙的，为什么说他是愚拙的呢？因为十字架是个什么呀？十字架是个刑具啊！十字架永远是我的荣耀，那么一个刑具有什么值得荣耀的啊？没有人听说被枪毙是我的荣耀啊，砍头台是我的荣耀，因为基督他钉在十字架上，所以十字架才成了我们的荣耀。因为基督他借着十字架的救赎替死的大功来把我们挽回过来。但是对世人来看呢，你看你这个耶稣他都死在十字架上了，那些门徒都离他跑了，那些门徒甚至门徒还要出卖他，你说他有什么值得光荣的？他死的是最惨的、最窝囊的，是不是？ 而且是最羞辱，他就是一丝不挂的就是挂在十字架上。那时候对犯人都是那样的一种酷刑啊，那个十字架的画像也好，那些雕塑也好，那都是世人给他挂上一个遮羞布，其实那个时候就是一丝不挂。你说他有什么荣耀？但世人看是很愚拙的，你知道吧？你既然是神，你连自己都救不了，你若是神的儿子，你从山上面下来嘛，下来我们就信你。他下来没下来？叫你，你是不是就下来了？你下来就再上去啊？这是耶稣不干这种事。你说耶稣要是让他们信，容易不容易啊？啊，耶稣向他们一显现，是不是啊？耶稣死了以后，只向信他的人显现，他从来不向那些不信的人显现。要是耶稣向比拉多显现，他会不会信啊？他肯定信了。耶稣为什么不把这个得救的门给凿得宽一点？为什么说我们要进窄门？因为十字架的道理在那灭亡的人为愚拙。你认他为愚拙的时候，你就是灭亡的人。神就是用这种人以为愚拙的方式来救你，这才是真真实实的救。在我们得救的人呢，我们如果我们蒙恩了，我们被救了以后，我们就会发现什么？这是神的大能，这一点点不是愚拙呀，这完完全全是神的大能。所以说这就有了两个对比，非常明显的对比，一个是人看为愚拙，一个是信的人看为这是神的大能。所以经常说呢，经常说了啊，说我要灭绝智慧人的智慧，弃绝聪明人的聪明。神要做这样的事情，你们不是以为自己聪明吗？那我恰恰要灭绝你这种聪明。你自以为你有智慧吗？我要灭绝你的智慧。人的智慧是什么呢？对，保罗说智慧人在哪里啊？文士在哪里啊？这世上的辨识在哪里啊？什么叫人的智慧啊？上一次我们说那个两极文明，一个希伯来，一个希腊，希腊就是哲学。这个世上的辨识，辨识什么？就是哲学家思辨，是不是？这些人很聪明啊，很有智慧啊。哲学就是智慧的那个翻译过来，他们自以为是最有智慧的。那文士是什么人啊？希伯来人，就犹太人啊，他们就是研究律法的，他们就是把律法的教条来作为神的智慧。所以说呢，这两种人他们就有两种追求。犹太人是追求什么呢？追求神迹。他不是听了吗？他不是听了神的话吗？他不是把神的话写下来成为先知书，成为律法吗？但是他不认为这就足以使他们能够得救了，足以能够使他们得到智慧。他们还要看什么？看神迹。本来他们是听的文化，本来是他们从上头领受的，那么这就够了。但是他们觉得还不踏实，还不够，就是说我还要看什么？还要看神迹。所以耶稣说什么？这个邪恶淫乱的时代啊，除了约拿的神迹，再也没有神迹给你们看了。约拿的神迹就是耶稣基督钉十字架，死而复活，三天从坟墓里出来，这就是最大的神迹。这个神迹你们再不信，那还有什么神迹能让你们信呢？所以他们的所谓的追求，他们所谓的智慧，实际上是属人的智慧，属世的智慧。